胡锦涛个仔突然传出升官消息，蔡英文元旦讲话有心意，黎智英案荒谬至极，共谋系英美日政要，中泰两国永久互免签证，维稳大耍币，北京保安月薪高达5000。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4号，礼拜四，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喺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先带大家了解一款非常好嘅产品——三高代谢宝。喺每一樽三高代谢宝当中，蕴藏住千年嘅智慧同自然嘅韵律。呢个不单止系一款产品，更加系一段文化嘅传承，一种生活嘅艺术。源自深厚的道家理念，我们是人体唯一个自我调节和疗愈的小宇宙，三高代谢宝就是这一门古老智慧和现代科学完美结合的结晶。精心挑选每一种天然成分，依循古法，致力于唤醒身体的治愈力量。在新的一年里面，三高代谢宝带你开启健康自然的生活旅程。了解详情，请登录官网健康520。2024年开始冇几耐，就传出胡锦涛个仔，中共浙江丽水市委书记胡海峰要升官嘅消息。
据《星岛日报》报道，传闻胡海峰要进京晋升为民政部副部长，但系消息是否属实，仍然有待观察。呢两年经常传出胡海峰升官嘅消息，包括任大连市长、郑州书记、福建省委组织部长等等，但系呢一啲传闻都冇实现。星岛日报认为，现年51岁的胡海峰担任政厅级已经有10多年，而且具备地方党政经验，从履历来看升官并不意外。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好像余正声、薄熙来等等红二代凭着血统就能够迅速升官的年代。自从胡锦涛在中共20大被人架走离开会场之后，外界一度认为胡海峰的仕途已经画上句号。所以虽然之前传出多次假消息，但是外界仍然相当关注最新传闻，认为这个或者反映中共官场的现状。近来以火箭军为主要目标的军队大清洗，以及财新传媒发文暗批习近平，财新掌门人胡舒立个人微博被清空，都引起关注。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内斗随着经济外交危机变得更加激烈。对华中国智库所长王丹在自由亚洲专题节目当中说，2023年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或者里程碑式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习近平正式将原来的极权专制制度改成个人独裁的专制制度。另一方面，习近平实际上对权力的掌控并没有他自以为的那么顺利，中共各种诡异的政治现象都是以前从来都未出现过的。例如李尚福、秦刚到现在都未露面，可以看得出中共内部高层权力斗争还在持续。王丹提到，在年底的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再一次特别强调，希望全党和政治局的思想能够同他统一。这个也都反过来证明，在中共内部包括政治局内部仍然有同习近平非常不统一的状况。这个会反过来刺激习近平，会进一步加强独裁和对全党的控制，会令到2024年的中共高层政治发展更加血雨腥风，会有更加多的政治动荡和权力。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却在元旦讲话当中说，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一国两制就是三位一体的中共吞并台湾方案，过去在他执政的8年当中从没这样强调过，现在即将卸任，而且总统大选将近，背后有什么心意呢？
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宋国成认为，九二共识是在2000年之后才被发明和使用，中共领导人已经定义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和台湾宪法入面的一中是完全不同的。他说，蔡英文总统主要是指出，所谓的台湾宪法一中和中共的一中原则有根本性的区别， 长期以来，这两个一中一直被中共混淆，之后用来对台湾进行统战，甚至台湾还有一些政党去配合他们。宋国成特别强调，在选举当中有一些在野党所讲的依循宪法一中那个一中和中共的一个中国的原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他说，中共所讲的一中原则包含了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这种讲法在台湾这边界定的是仅仅限于事务性领域当中以口头来表述的一个中国，也就是所谓的一中国表的中国。这种国表的一中现在已经被中共所否定。证据就是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纪念会上面讲了所谓的九二共识已经成为一种叫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案。换句话讲，九二共识已经变质变调，而且是变味，不再是允许台湾方面各表一中，只能够单一地表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中。宋国成提醒台湾人民，民进党不会招致战争，不要受到错误信息的干扰。他说，在这次选举当中，有若干个在野党将中共想武统台湾翻译成所谓的兵凶战危，然后再将兵凶战危交和为执政党执政的一个结果，或者是挪用这样的武统台湾论来对台湾人民进行威胁和恐吓，认为如果你揀了民进党就会造成战争的来临。这个就是一种战争恐吓论、战争威胁论，这个是一个混淆视听、欺骗台湾人民，而且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做法。
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案件在新一年继续审讯，控方在庭上点名英美日多国政要及人权倡议者，指控他们是黎智英的共谋或者外国代理人。多国议员联署狠批港府侵犯外国公民权利，呼吁制裁实施国安法的中港官员以及香港特首李家超。
1月2号在法庭上被香港律政司点名的四名美国前官员，包括美军前副参谋长基恩、美国前国防部长沃夫维兹、美国国务院前资深顾问惠顿，以及美国前驻港总领事郭明汉，他们都被控方列为黎智英的外国代理人，涉嫌合作制裁中港官员。而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执行董事长裴伦德、日本前众议员菅野智英里和金融家布劳德就被指串谋黎智英游说多国对香港实施制裁。对此，由全球33个国家的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表声明指出，执行董事长裴伦德、日本董事菅野智英里等人被列为黎智英的共谋者，是超越国界的不寻常行为，而且侵犯外国公民权利，所以呼吁制裁实施国安法的中港官员以及香港特首李家超，暂停所有与中港签订的引渡协议以及司法互助协定。信函已经获得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等16个国家近30名议员的联署支持。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教授，他表示这个就是一场政治迫害。他说，这个法律很荒谬，特别是国安法还有反间谍法，立法的本身就很荒谬，解释和实施又非常极端。黎智英是一个报纸的老板，也是一个商人，他当然会和海外的机构、海外的人员、政要、媒体当然会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样怎会构成犯罪呢？这个是很荒谬的，从国际法上是属于纯粹的政治迫害。冯教授表示，中共在大陆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他说，港府是模仿大陆，香港现在是大陆化，大陆的那些国安法、大陆的反间谍法，很多刑法里面的一些规定就是这么荒唐的。中共一直用这样的一个法律来打压民间的维权人士和民主人士，消灭政治反对派，他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冯教授还认为，中共故意迫害名人，想令香港人接受一个事实，香港已经是大陆的一个城市。他说，中共现在将这一套法律搬去香港，相当于将香港变成中国内陆一样的城市。 要将香港的政治反对派、香港的自由言论彻底消灭，将香港的公民社会、还有独立的报刊、独立的媒体都消灭。所以他做的这件事要从政治上去理解，是纯粹的政治案和政治迫害。
泰国总理1月2号对传媒表示，中泰两国将会从3月1号起实施永久互免签证入境政策，这样意味着往返两国不再需要对方国家的签证。外界预料这项永久免签证政策会吸引更多中国人前往泰国旅游或者定居。
泰国总理兼财政部长蔡塔在记者会上表示，泰国对中国游客的入境免签政策有效期将会在2024年2月29号到期。经过中泰双方协商，两国将会从3月1号起实施永久互免签证入境政策。在去年9月份左右，泰国亦都做出一些免签的调整，但是去年只有350万中国游客入境，比预期的少了一半左右。泰国为了重振旅游业，吸引更加多的中国人来旅游，所以选择了永久互免签证。泰国是一个高度依赖旅游业的国家，中国游客一直是泰国最大的消费群体之一。当前中国经济衰退，大量中国富豪移民转移资产到海外，很多中产阶级也都纷纷逃离中国，去到其他国家工作和生活。中国旅客前往欧美国家的人数大幅减少，而物价比欧美国家相对低廉的东南亚国家，例如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日本等等，成为中国人选择移民的热门国家。其中物价低廉的泰国清迈成为中国人首选城市。路透社曾经报道，泰国房地产经纪人欧文表示，之前的中国买家买楼主要是投资，但是疫情过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多数中国人选择购买豪华公寓自住。中国客户希望在曼谷购买价值200万人民币的豪华公寓，这些钱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只能够买到一套简陋的套间，而且位置可能不是那么好。此外，泰国国际学校有优质的教育，中国人会送细路就读泰国国际学校，然后买豪宅全家定居泰国。
近期北京巴士公司招募巴士保安员，月薪高达5500元，包食包住还有利是。网民纷纷留言表示巴士保安无用，建议取消。
招聘保安的广告越来越多，月薪可以高达5000元。近期北京巴士紧急招聘过年不回家的男性保安，要求应聘者年龄18到55岁，月薪5500元，公司提供免费食宿、外加服装以及利是。一名正在北京的四川访问江女士1月3号话给自由亚洲知，最近每一架巴士上面都有两名保安员。一位北京网民上传的一段影片当中，北京59号巴士上面前后各有一名保安在车内警备，车上面有十几个乘客。对此有网民批评话，北京巴士的员工都失业了，都被这些保安做晒了。仲有人话，14路巴士上面有6个保安，既然监控民众咁肯使钱，建议每架巴士上面增加20名保安先至安全。北京嘅周女士表示，唔单止系巴士，北京社区居委会亦都提升咗安保程度，用当局嘅话讲，叫做群防群控，组织大妈监控群众。中国各地倒闭潮、裁员潮、失业潮滚滚而来。最近几个礼拜，中国各地抗议事件接连不断。1月2号，广州松南青桥街道村民因为不满赔偿方案同逼迁，举牌抗议。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山西太原北方机械厂的一批农民工因为不满拖欠工资，在公司门口拉横额。12月31号，河南村镇银行几十名储户准备上访维权，在郑州东站被警方拦截。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